影子时光的声音，记忆有时间的声音。下雨了，伤心吗？今天又做了什么？我用音乐书写生活，我的心情是音乐在唱歌。
随风的音乐日记，2025年5月14号星期三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H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好了，这个昨天下班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北京天空变黑云压境，是吧？甚至还上了热搜啊。然后不一会儿就下起了一些雨。这个当然我可能跑得比较快，主降雨区域还没有飘到我们这个公司和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已经到家了。所以截止到我录制时候为止，好像这个比较主的这个降雨时期才刚刚到来啊的，但是我都已经开始录节目了。那这件事情其实让我突然意识到啊，这个夏天真真正正已经要到来了。 北京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吧，可能就通常来讲雨水天气就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去年还是前年吧，然后我记得这个雨下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大，就感觉这个有些地方都已经淹了的这样的那种感觉，是那个地下的管井往上涌水，它不是在往下下水啊。就夸张到这样的地步，然后全身都湿透了，是吧？所以我去年想的这个梗，我觉得今年还可以再说一下，是吧？不都说遇水则发吗？我去年都湿透了，到底发在哪里了呢？我很想知道一下啊！啊，咱们的约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下首歌来自于李文世的《Remember Me》。这里是随风的约日记，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
저다리차오르면나마음이허전한데그래도아침이면너좋은일만있기어쩌면우리의이루어지지않은꿈
몇 번의 사랑
九分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我们开头先来聊聊税的问题吧。这个聊的倒不是个人所得税，但是可以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还没有参与这个年度汇算的朋友们，赶紧去看一看。这个我忘了是五月底还是六月底就会结束了，现在满打满算，这个时间已经不是特别充分了啊。这个三月份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最开始那几天甚至还要预约，不过我一般也没有那么着急啊，所以就等到了这个月才刚刚把它给办完，然后退了大概不到600块钱吧。哎呀，还是个人努力不够啊，呵呵，这个挣的不够多，所以退的也不够多，这是我的问题。我希望来年能多努努力啊，能多交点，能多退一点啊。所以今天聊的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问题，然后我想聊的是别的这个，但是我很难说清楚这件事情到底应该算是个什么税，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其实都还是有点懵。 这个事情按照我们的惯例又得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是非常靠前的这个位置开始去讲。就是我不是说过我现在有个网站嘛，网站上面其实有投放一些广告，这个当然放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然后可能每个月就可能是几分钱，也有可能是个几毛钱，好一点可能是几块钱，然后就每个月给它攒着。但他们平台的规定呢是这个每到100美元的时候才会开始启动这个支付的流程。如果你这个月不够，好，那就继续攒着，下个月再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已经放了好多年了，终于现在已经到了 99.81 美金了，我记得是啊，就是已经终于快到了。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积累下去的话，有可能，我只能说有可能，今年我就要见证我个人的首笔美金的收入了，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确实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是吧？咱还没有挣过 dollar， 是吧？然后我在网上查的时候，确实需要提交很多的一些这种资料。这个资料是证明什么呢？首先，我先需要提交给平台方一份证明，证明我是中国的税收居民。这样的话呢，因为中国和这个新加坡有签这个什么双边的协定，就是如果你是中国的公民，你就不用在新加坡再交税，这100美金就原原本本的会打100美金给你。那也许可能中间好像会有一些什么这个收费，那另聊，但是肯定比税便宜一些，对吧？这个逻辑听起来挺奇怪的。只要我，虽然我没有表明我是哪国的公民的身份，是吧？假如说如果不提交这个证明的话，假如我不表明我是哪国公民的身份，那就得现在新加坡扣，好像有网上有说扣 24% 的税。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现在的外汇牌价来讲的话，就算 7.1 的汇率吧， 7.1 乘以 24， 那也是折合人民币大概170块钱的样子，是吧？能忍吗？当然不能。所以我需要一个证明，证明我是中国的税收居民。然后好在我记得之前刚好看到过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北京税务的微信公众号发的一个文章，说好像从4月还是从5月开始，然后这个中国税收居民的这个证明可以在网上办理了，你就不用再去线下的这个税务大厅再去办理了。我说那都太棒了，是吧？终于不用去跑这个税收大厅了，要排队呀，可能一次资料可能还弄不齐什么，这搞得挺麻烦。我说那我们能网上办太棒了，对吧？然后就打开那个自然人电子税局，确实上面就可以申请。那这几天我一直在折腾这个事情，但是一直到目前截止到我录制时候为止，我仍然还是没有办下来这个东西。我觉得常规的需要什么身份证啦、户口本啦，我觉得这都还可以理解。然后还需要提交这个什么原本的这个平台的一些合同和这个中文译本，就是原本的，如果它是外文的话，还需要提供英文、中文的译本。这个的话，实话实说，我也只是在网上看到别人提供的一版，然后就只能给他提交上。因为事实上，我跟这家平台没有签订过任何正式的合同。就好像你注册微信或者使用 QQ 的时候，你肯定在或者注册任何网站的时候，你都会勾选过那个我同意的用户协议吧。对，我就类似于是这样的。我没有跟这家公司签订过正式的这种合同，我只是点过一个同意和确定，所以我很难拿出一份这个有我名字的这么一个合同，这真的很奇怪啊。所以网上有，我也就提交上去了。我觉得第一次我觉得挺顺利，因为我查了大量的攻略，是吧？虽然可能每个人说的都有些出入吧，但总体来讲方向性上的东西是一致的。然后提交了资料，我还觉得很棒，是吧？很方便，我觉得应该这件事情很快就会搞定。结果哗，这个单子就被打回来了。然后说每一张这个表格上，就是每提交的一份资料上面都要打上这个相应的这个需要签字。还需要写上与原证件一致，然后以及原件存放在哪里，然后除了身份证和户口本之外，其他材料都要啊。然后好，我就用 PDF 编辑软件，然后手写了一个签名，然后写上这个字，然后把这个按照符合他的要求，然后再传上去了。我心想说，那这下肯定没有问题了吧，对吧？然后结果又打回来了，呵呵，这次是身份证和户口本也需要啊。好，然后又拿 PDF 编辑软件。打上了我的签名，写上了这个原件一致以及原件存放在我老家的这个地方，然后又提交上去了。结果这次可以了吗？还是不行。哎，第三次的时候啊，然后我还需要去补充我在后台的这个截图，证明好像确实有那么一笔收入啊，不是我瞎编的这么一件事情。哇天，我瞎编编100美金的收入，我也不知道这个编这个干什么，是吧？当然合理，是吧？没有问题，咱为了自证清白没有问题。然后就后台截图已经攒了 99.81 美金的这个截图啊，又传上去了啊。结果昨天的时候啊，又给我打电话， 然后说这个跟我聊了聊这个事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就把刚刚那段话就跟说，就是我有个网站，网站上面有这个投放广告，然后广告可能会点击，就有可能会能够付费，因为有效点击数这个是平台来判断的，不是我来判断的，然后可能攒了好多年了，然后大概会有这笔收入，而且这笔钱目前为止还没有到，然后只是因为我如果我必须要证明我是中国的税收居民，他们到时候付的时候才会不扣那个税，我不能到那个时候再去准备，对吧？那这个就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谁知道他们的处理时长呢，对吧？然后大概说了这么一通之后，对方确实是明白了，然后明白了之后呢，然后告诉我要把这个说明，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前因后果这个东西再写一个说明，也要签字，也要写与原件保持一致，然后再传一次啊，好吧。我觉得我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像是想办法在证明我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种感觉，就是很荒谬，懂我意思吗？已经在北京纳税纳了这么多年了，虽然咱这个税交的也不是特别多，对吧？刚刚说到一年才退了不到600块钱的这个个人增值税啊，啊，个人所得税啊，有点混乱了。但确实已经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了，是吧？我也没有什么外籍的身份，这想证明自己是中国的税收居民，那怎么就变得这么麻烦呢？这个事情是我不太能理解的。然后当那个税务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因为这第三次打回，然后再打第二次电话的时候跟我说，我就顺便问了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件事情不应该这么麻烦呀。对啊，你们是查出我有外籍身份了吗？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呢？为什么需要翻来覆去要这么多的步骤啊？然后工作人员说可能是因为四月份新规，然后可能各方面都还不太熟悉啊什么之类的，他自己在电话当中还表示他还需要向他的上级什么科里局里什么去进行询问啊什么之类的啊，他还甚至还说好像我是他们这个分局的第一还是第二个需要申请，在新规之后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申请这个证明的这么一个人。我说好吧好吧，这么幸运吗？这个是难得赶到一回头部啊，这个真的是，我还以为像北京这么 international 的城市是吧，应该可能会有很多赚刀了的人吧，是吧？就没想到这已经四月颁布的新规已经五月中旬了，我竟然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好吧。好吧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为了省下那170块钱的这个钱，当然我觉得退一步讲吧，或者说不退一步也可以。我实在是觉得在新加坡交这个税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为什么把这个税钱交给新加坡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它该我得呀，所以它步骤麻烦一点我也认了。我继续去掰扯掰扯这个证明的问题，我详细的跟这个各位这个税务局的朋友们家人们是吧，来说一说我的这个收入可能会是怎么来的，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付，所以我还不知道啊，所以大概说一说这件事情吧。最后啊，这一趴的最后还是斗胆啊，稍微提个建议，我还是觉得这个步骤稍微麻烦了一点。网上办理这些东西不就是为了简化这些流程吗？是吧？你不能够证明我还有其他的税收居民的身份的话，那我不就是中国税收居民吗？那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呢？我真的是不太理解啊。而且我这不都已经做到主动申报了吗？对吧？你大概可能预计的收入会是多少，需要减免的税是多少，这都已经我填得非常清楚了，是吧？咱这是一个非常遵纪守法的纳税人了，你们还要怎样啊？这个事情是我目前为止不是特别能理解的地方。好吧啊，就继续掰扯吧，等会儿录完了节目之后我继续去写我的那个说明，争取把这件事情说的详细一点啊，希望不要再打回了，赶紧把这件事情结束吧。啊，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下首歌来自于许明明的不拆穿，这里是随风的音乐日记，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
当然爱不是捆绑谁的手段，平淡输给了新鲜感的蔚蓝，是我狠狠跳进不愿被救出的泥潭，而你早早计划了新的彼岸。我努力向前，你用力折断，我编织的每 心安都变成不安，我知道不是我莫名敏感，装傻也许是聪明的手段，我努力坦然，你用力隐瞒，你憧憬的夜晚太绚烂，我独自孤单，总会有人起承辗转，你不遗憾我就不拆穿。 放了晴，我收到你的微信，好惊喜。三点咖啡厅，有事要说明，开始期待又害怕挑明。我还在好奇，你是谁，怎么会出现
音乐日记，欢迎回来。刚这首歌来自于高晨威的《柠檬和咖啡》。好，接下来聊一个可能不是特别火的一个东西了。这个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有吐槽过，说这个特别特别希望 QQ 邮箱的这个界面，尤其是网页版的这个界面，它什么时候能够更新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虽然邮箱业务这几年感觉各家都已经没什么人做，或者说没什么关系，而且感觉目前为止邮箱业务虽然可能作为中国互联网史上相对比较早开展的一个业务吧，因为你像当年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都会有自己的邮箱业务，四大门户都有是吧，只有网易和腾讯目前看起来算是相对来讲规模比较大的，尤其是腾讯我觉得可能规模会更大一些。其他的我甚至之前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去看了看，因为我真的很想要一个只有我自己名字的这个邮箱的前缀，现在不是加了一大堆的数字，就是反正可能加个什么爱啦或者什么之类的是吧，反正总之得加点东西，它不是一个纯我自己的名字的邮箱地址，就觉得非常的难受，这体现不出来我这个已经上了十多年网的这个老网虫的这个身份啊。所以我记得之前专门去研究了一下，到底目前尤其是国内到底还有哪些这个比较知名或者还活着的这些邮箱服务，哪怕你收费也行是吧，我可以选个稍微低档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很遗憾要么呢就是有些都已经不做了，要么呢就是这些不太知名且收费的这些邮箱也找不出来这种我纯我名字的这种邮箱地址。我说哎，好吧，可能我的名字重名的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我之所以会觉得说 QQ 邮箱的这个界面特别的老旧，就是我觉得至少五到七年之间它好像就没有任何的变化，虽然可能功能上有一些上新，什么加了一些发票助手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的界面和 UI 一直来讲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变化吧，我可以这么讲，一直以来都是那个样子，太古老了，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古早。是吧，我记得之前也说过，像126的这个像网易的这些邮箱，他们很早之前就已经进入到了这种什么所谓的 HTML5 的这种时代，算是一种新的技术和语言吧。倒也不是说有了这个东西它就一定有特别的好，最关键是 你的整个界面的响应，我觉得包括好看很多吧，至少会是因为像 QQ 邮箱的这个界面太像是一个上个世纪的这种产物了，太难看了啊。尤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网易邮箱还有一个可以跟着这个时间变换的这个皮肤，就比如说你可能在早上打开的时候它可能会阳光明媚啊，如果你在下午打开的时候可能又会是另外一封景象，晚上的时候可能就会深色的背景，它会根据一天当中不同的这种状态会有一些变化。哎，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网易的这个皮肤，但是你看 QQ 邮箱就是不做，哎，就是不做，就是不做，哎。直到昨天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着了，我非要去可能去 Q 邮箱收一个邮件的验证码，然后我就登开打开了一下这个网页版的这个 QQ 邮箱，结果发现在我的右上角的头像的旁边有一个体验新版的功能，我就点了一下，点了一下之后弹了一个窗说立即开始体验新版，然后第一个反应是我发现我回不来了。张小龙啊，咱的用户体验啊，怎么能每次到做的事非常想让骂你呢？我真的是太服了，我真的是。作为您发家的这个邮箱业务是怎么做成这个样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做的是 Foxmail 吧，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人提到这个 Foxmail 这个软件了。嗯。哎呀，然后当然我觉得新界面确实比老界面好了那么一些吧，但是我也并没有觉得好到哪里去，整个界面还是死气沉沉的这种感觉啊！内置的几个皮肤也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难看，这个配色可以真的说是一个比一个难看。黑色还相对好一点啊，这个其他的颜色，蓝色也还行，其他的这个菖蒲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颜色，我觉得还就一般吧。但是我觉得黑色和蓝色除此之外，这个默认皮肤也还可以，尤其是这个两个绿色和一个这个粉红色，我觉得这个真的。哎呀，很别扭啊！这个颜色我看的反正是真的很别扭的，而且最关键是它仍然还是那种纯色的皮肤，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变化。当然你说它非要说它这个颜色有过渡和渐变啊、哦，那这个我们但确实是有，但是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当然虽然可能从商务或者什么不打扰用户的视线，但是我觉得在一个目前强调个性化的一个年代。哎呀，你不觉得这个太过于死板了一些吗？这个我真的是不太理解 Q 邮箱的这个做法啊。我也真的非常希望它能够稍微出一点这种动态的皮肤，尤其是这种什么类似于网邮箱这种一天的这种时间沙漏吧，那个皮肤好像叫啊，可以跟着一天当中有不同的变化，然后背景稍微哪怕有一些这种变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能够展示根据天气来展示。这个邮箱皮肤更好，我特别喜欢这种跟你现实有一些交互，或者说跟你现实当中有些一致的这种东西，哎，我觉得就很棒啊。好吧，当然我觉得都骂了这个微信啊，骂了这个张总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也不见得不指望这个微信的这个 QQ 邮箱团队能接受我的这个想法和意见啊，所以我也觉得可能大概率是说了也白说啊。还有一点我想要吐槽的是，我觉得这个新版界面的皮肤呀，它过于像 Gmail 的这个网页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我个人成熟的感觉，我可没有说呵呵 QQ 邮箱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行为啊。啊，反正总之是终于是迈出了一小步了啊。中国可能最大的这个，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我觉得可能都是比较排名前列的这个邮箱服务，终于把自己用了 N 多年的这个皮肤是终于换掉了，界面是终于改版了，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张总啊。好，咱们的约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下面这首歌，杜娜发的《真的》，这里是咱们的约日记，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
撒盐撩雨不停留
间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不听别人附体。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接下来聊一聊事实核查吧。其实现在在一个资讯爆炸的这个年代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真消息假消息其实时时刻刻都充斥在这个互联网上。虽然每次到这种可能因为假消息引起的一些这种后果的时候啊，媒体也好专家也好都在呼吁说啊，应该要加强平台监管啊什么之类的。虽然我觉得这个话非常正确，但事实上也是个正确的废话，因为每天可能平台上要上传 N 多的这种信息，怎么去进行逐一的核实这个东西的真假呢？而且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说，如果它真的是条纯假的这种消息，我觉得也就算了。现在有很多这种消息似真似假啊，就这个我觉得其实才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为什么我想聊这个话题呢？就前两天的时候在某个群里面，这个由前同事拉了一个八卦群，虽然这个群里面聊的东西什么玩意都有吧，是吧？然后那天就看群主自己发了一张照片，然后这跟这个事情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就不说是因为什么，反正是最近知名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事件，然后双方的一个对比图，然后扔到了这个群里，然后说你看美国媒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已经认证了啊，这双方的这个对比的情况，然后谁有优势谁有劣势，什么一目了然了，是吧？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看到这张图之后，我就决定这东西就是一眼假。为什么会一言假？用这个什么鉴宝的节目叫新的啊，纯新的，类似这种感觉。因为作为放送文化的爱好者，是吧？他这张图明显就切中了我的算是比较擅长的这个地方，因为你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正式的这个频道播出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的这个右下角的这个节目名称跟它的字的标题板是右边是不对齐的。啊，就是错了很大一部分。然后呢 ，CNN 的 logo 在标题板当中上下都顶格和电，就是怎么讲，就是放大到最大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在正式播出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正式播出的时候，台标下面要么会显示时间，要么会显示股市的这个行情。就算是它发在一些这种其他的视频平台上。就是类似于录像回放的这个可能不会显示当前的这个时间，但是它也没有让这个 logo 撑到这个头角都已经撑到这个只撑满了整个标题板，没有这样的。此外，左边的这个红色的过渡区里面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过渡色，这在正式的播出范围之内当中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啊，至少目前为止人家频道包装左边的这个红色区域是没有颜色过渡的。当然这还不是最假的，最假的是什么呢？他给的这张图片是竖长条形的，所以作为一家电视台16:9的这种横屏播放的画面，我实在是很难想象这张竖长条的画面要怎么能在电视频道当中进行播出呢。所以随上所述啊，我就觉得这东西是一眼假。然后群主听了我的这个说法之后，我觉得也很有道理。然后我又通过反向搜索啊，汇集了一些资料，这个源头好像是来自于一位这个在海外的一家什么平台具体就不说了，反正但是那个人的情况也并不是非常可信，所以他发了一张明显一眼假的这个照片，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信源是非常不可靠的。然后我在搜索过程当中，我发现国内有很多社交平台和媒体，除了在微博上有人发之外，然后在雪球这样一些专门投资的一些论坛和社区也有人在发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干脆为什么不在一些自媒体平台上写一篇这种事实核查的文章呢？然后就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什么信源论证啊什么之类的，咱就摆事实讲道理，是吧？我就写了一篇这样的一个简单写了一篇这样的事实核查的文章，然后发出去了。发出之后呢，没有火，也没有爆，是吧？最好的一家平台也不过不到，我昨天晚上看的时候，大概也就不到2000的这个阅读量吧，获得了6个点赞，一个评论，这一个评论还是骂我的，说怎么地？你要给某一方洗地？说哎，你看，你看，就不应该费这么大劲澄清这玩意儿干什么，是吧？就相信假消息，就相信假消息完了，是吧？就费多余费这劲，是吧？又想起当年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在这个家族群里面这个澄清一些这种亲戚发的这种谣言，反正我成了那个被攻击的目标了，是吧？所以唉，随便吧，都这就这样吧，好吧。 好，所以我们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在微信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我之前推荐过的美剧《匹兹堡医魂》或者《匹兹堡医护前线》这部美剧当中使用过的插曲啊，然后这部真的非常好看，算是近期高分的美剧，大家有兴趣的话务必可以去看一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熊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谢谢你的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 HFM 亚洲音乐台有更多的好音乐再给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宇辰为你带来的 Asia New Music， 我是随风，我们周五再见，拜拜。Turn the fountains out of time.
could stay.